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得到属天的福分。
今天继续我们做主门徒的这个系列的讲道，今天我们要谈到做主门徒的第二方面，是讲到门徒的学校。我们请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到三十节，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。我知道我们中国人是很强调很注重教育的啊，在古代的时候说是这个学而优则仕啊，如果你读书读得好，考上状元的话，你就可以去做官啊。有的也告什么说，书中只有黄金屋，书中有女颜如玉。在读书的话呢，你会得到很多很多的好处，所以我们就很强调读书。那我们自己也是一样，我们也是从生下来不久就开始学啊，我们上幼稚园，我们上小学，我们上中学啊。我们上小学的时候还可以啊，在乡下呀，或者是在小的城市里面一个小学，但是从小学到中学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注意这个中学是什么样的中学啊。我在中国大陆中学很多，我不知道名字，但是台湾我知道。那你希望你的孩子去北一女，还不是北二女啊，北一女啊，要去建国中学，还有什么中学啊，都是一流的中学。那去了好的中学，就有希望考取好的大学，那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交通大学、台湾大学、政治大学、成功大学，都要去把我们的孩子送到最好的学校里面去。在美国是哈佛大学、耶鲁大学，是常春藤的一大串的大学，希望我们的孩子进到那样的学校去，受了好的教育啊，读完了大学进研究所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学。在读这些书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得到许多的学位啊，有人有学士的学位，有人有硕士的学位，有人有博士的学位，还有博士后。但博士后不是学位啊，我们中间好多人曾经做过博士后啊。博士后另外一个话就是读完了博士找不到工作啊，就是这个是另外一个方法来表示我们在做博士后再做进一步的研究，这个都很好。所以我们要追求学位，然后呢学什么呢？我们很多人呢，特别是杨振宁、李政道得了这个诺贝尔奖金以后，我们华人就这个父母就非常的鼓励我们的儿女，我们的孩子做什么，读物理、读化学、读理工、读数学、读电脑、读土木，很少读文学，很少读历史，很少读音乐。有的人说，哎呀，我的儿子、我的女儿这个弹琴弹得特好啊，很有天才。但是当他要申请音乐学院的时候，那我们父母就竭力的反对。为什么？很少人可以靠音乐吃饭的。不过我发现现在也不错啊，现在我们的子弟很多人想学钢琴，所以你差不多七分八分的这个钢琴这个才干的话，你就可以招生来教这个小孩，教小孩弹琴，哎，也不错，也有一点收入。但是一般来说呢，我们华人的领域是在理工方面。我有一次在《时者》杂志上写过一篇文章，就是也不是批判，就是提醒说，世界上除了理工以外，还有其他的东西也会对社会有贡献。对历史，我们如果不懂得历史的话，我们就是很糊涂啊，读这个其他的东西啊。有一个人读了我的文章，鼓励他的 女儿还是儿子去读历史，结果读完了又出来找不到工作，就写信来骂我，写信来，所以因为我看了我的文章，所以鼓励他的孩子读历史，然后以后我说，哎呀，这写文章不简单，不能够随便讲。不过现在，那我没有鼓励大家去读物理化学啊，现在读电脑啊，现在这个科技方面找工作也不简单，很多地方关门哈，因为 Microsoft 都要把人解雇。那不是靠这些东西，到底学什么不是那么重要，重要但是不是那么重要。那还有呢，我们常常想的是要学什么，学一种技巧，学一种技术。所以美国人说，我在读书的时候，这个 education 是一个 job training 啊，我们读书呢是要做训练我们怎么做工作，其实 education 不是 job training。Education 教育呢是要教养我们这个人，所以呢我们今天早上讲的大概不是要学什么东西，而是要学谁，学谁。那讲到学谁，还没进到本题之前呢，我就看到很多的人呢喜欢模仿别人。我读的那个神学院呢，在香港剑道神学院，那有一个院长呢年纪比较大，所以呢他是一个很属灵的人，所以很多人都很敬佩他。但是呢他拄一个拐棍，所以我们剑道的学生那个时代大概40年代50年之后，我听说的，他们呢很多学生都喜欢拿一个棍儿，拄一个拐棍儿，那没有拐杖呢就去树上呢斩一个枝子下来，就也当个拐杖来拐，也每个人都举一个拐棍儿。后来我去念书的时候，我们的院长叫做刘福群，就是青年圣歌的主编。他呢是一个音乐家，但是不是刻板的音乐家，他是非常喜欢音乐的。所以每个礼拜天晚上礼拜周末，我们同学全部都要出去到各地去做布道的工作。所以礼拜天晚上回来呢，就大家再聚在一起有一个晚会。那晚会的时候他就带我们唱诗，他就指挥啊，他很会指挥。那我们就发现说，因为他很会指挥，所以我们的同学呢走在剑道是在山顶道哈，22号在山顶道，那一面走路的时候我们就会注意到，如果是剑道的学生呢，很多人的手都在动啊，都在打拍子，一面走呢一面唱诗一面打拍。学谁？我们喜欢学我们的院长，我们的院长他喜欢，他是一个年纪大的，是拄一个拐棍儿，他是一个喜欢音乐的，我们就学指挥。还有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学像基督，学我的样式啊，学像基督。那我们也说，到底你像谁？我们看到一个小孩生下来的时候啊，我的太太最喜欢说，哎呀，他很像他爸爸，很像妈妈，就是一看到一个小孩就是很像谁，很像谁。然后我就想问说，你像谁？我这边写了很多名人的名字哈，为什么写这些名人的名字呢？我20岁去香港剑道念神学的时候，那时候刚刚本来是光头是吧，过了不久呢头发稍微长长了一点，就来说头发这样掉下来这样子。有人说，哎呀，你很像宋尚杰，哎，我就很高兴啊，宋尚杰是中国的大布道家宋尚杰。后来我念完了神学到台湾去，在台湾去参加一个婚礼，婚礼完了以后呢，就主持婚礼的这个牧师就周连华就从老远的地方走过来，我坐在一个宴席的桌子坐在那里，那个位置呢就对着门口，但你要对着门口那个位置是首席。那我那是20来岁，所以因为什么我坐在首位呢？因为我去晚了，其他的位置都被谦卑的人拿去了，所以我这个最后一个来没地方坐了，所以只好坐在首位。那这个主持婚礼的牧师从老远的盯着我走过来，吓死我！我说糟糕，这个一定是要训我一顿呢、啊。说这个年轻人怎么会坐在首位上？可是呢，他走过来以后就伸手跟我握手，他说：“ 有人说，我自我介绍，我叫周连华，他说有人告诉我我很像你，他很像我，哎，我说不敢当，我很像你，是像不像我也不知道。那也有人说我很像沈保罗牧师，沈保罗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都是这个脸不是鼓脸，是凹脸啊，都是凹进去的脸，是凹脸。那我有一年去 Texas 讲道的时候，讲完道的时候，有人说：“哎呀，刘牧师你很像萧万长。”萧万长那时做行政院长，现在做了副总统啊，就是都不简单啊。我像的人都是一流的，可是呢，我心里面很难过。我心里面很难过，我说你说我像宋尚杰，你说要像周连华都是大牧师，像沈保罗，甚至像政治家萧万长，我说从来没有一个人说我像耶稣，很难过哈。你像不像耶稣？我说我没有人，从来没有人说我像耶稣。后来散会以后，有一个老太太走过来说：“刘牧师，你很像耶稣。”真的吗？不一定，不一定。我不像耶稣，还没有到那个水平。但是呢，我们今天要学的功课，就是要学像耶稣。上一次我们讲到门徒是门徒的意思是什么？门徒的意思，上次我又告诉你们，门徒的意思就是学生，就是学生。那门徒这个字也是训练的意思，学生要受训练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就要去门徒学校。其实门徒的学校严格来讲是耶稣的学校，是基督的学校， In the school of Jesus， 是耶稣的学校。我们要进到耶稣的学校里面来上课，来上课。那耶稣在这里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。那这个是耶稣的招生，耶稣招我们到他这里来。但是我们先要讲说，我们来到耶稣的学校，我们来到基督的学校，第一个，我们没有学位。我们不要希望说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学位。第二个，我们来到基督的学校里面没有课本。那在这个耶稣的时代，当然我们的圣经是我们的课本，但是不是我们像现在我们有教科书。那甚至耶稣上课的时候，耶稣带领门徒的时候，也手上也没有拿着一本圣经，因为那个时候圣经不像今天这样普遍，而是他们在会堂里面才有经卷，才有旧约的圣经，所以他们上课的时候不是拿着一本书。那到我这里来是什么意思呢？到我这里来，这个道的意思也就是信的意思。那信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在这信仰的里面有知识啊，我们在这信仰里面有信心。到我这里来的人是什么样的呢？什么样的人要学习，要来学习？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。那这个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当然今天我们常常用这一句话的时候，是讲到说我们今天人在世界上很劳苦，对不对？我们不道的时候说我们很多的压力，我们的痛苦，我们有很多的疾病，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，得到耶稣基督的医治。像我们刚才所唱的唯独耶稣的这最后一首诗歌，是宣信宣道会的创办人宣信博士所写的，他也是很相信这个神会医病的一位神。那宣道会的信仰也是相信耶稣的是一个 divine healer， 是一个神医。 不是 faith healer， 不是信心医病，是 divine healer， 是神医。啊，我们也相信上帝医治病人。但是宣信写了另外一首诗歌，叫做 Himself， 他自己。他自己这本诗里面，这首诗里面，就把我们从这个从病得医治这个平面上迁移到更高的程度，说前我寻求医治，今要医治主。啊，不再是病得医治就满足了，而是要得到这位医病的主。这是我们要学的。那这里讲到说劳苦，那劳苦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长途跋涉的结果，你走很多的路，很多就是疲倦的意思，疲累的意思。然后呢，担重担，那担重担，那这里劳苦担重担，到底说这个这上下文的意思是什么？上下文的意思是说，那在耶稣这里主要是针对着犹太人在这个律法的下面，特别是法利赛人的教导之下，他们要遵守许多的法规，要遵守许多的条例。那就像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样，我们中国人要拼命的做好人，我们要拼命努力的做好，但是做来做去，越做的时候我们越累，我们越做的时候越痛苦，因为是外面加上来的，不是里面发出来的。所以那这个有这个法利赛人在马太福音23章第4节说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头上，就是他们使人受重压。所以他们说你们要守法律法，他们写出律法千条。啊，这个拉比，犹太的拉比写的律法是613条，有248条是属于正面的，有365条是属于负面的。那这365条负面的就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。那这个613条很好记，就是说是248，就是2×2=4，4×2=8，248加倍上去。那这些是正面的律法，那365都是负面的，那就是说一年365天，天天都会犯错，那犯错呢就会定罪。那你要去守这些律法，那守的时候，那守的结果呢就是劳苦重担。所以耶稣这个时候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你们在自己努力，在遵守法规的情况之下，你们来过你们的日子是很痛苦的。现在我叫你们来，你们来到我的面前，凡劳苦担重的人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个得安息。所以第一个我们说，我们来到基督的学校，我们来到基督的学校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能，我们自己去努力，我们自己去奋斗，到最后还是等于空，反而是我们劳苦担重担。所以我们来到基督的学校啊，来到基督的学校，我们学习的内容是什么呢？他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啊，我们称这一段圣经叫基督的学校，主要是说基督在这里说，你们要学我的样式啊，学我的样式。那学我的样式这一句话呢，有两种的翻译。一种呢是啊，学我的样式，就是和合本所翻译的。另外一个翻译呢是新译本，新译本翻译的是向我学习，向我学习。那在原文呢也有这两个 possibility， 也有这两个可能。那个像一个学我的样式呢啊，就是学我，就我变成 学习的内容。那向我学习呢，变成我是老师，我来教你学习一些东西。不是绝对的不一样，但是有一点不一样，是一个是你就看我就好了，你学我就好了。另外说，我来带你，我来教你，我来讲给你听。所以一个是 learn of me， 一个是 learn from me， 而两个意思都有，两个意思都有。那这里就叫做说，这个是我们要学的，我们要学习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。我们要学的不是一个技巧，我们要学的不是一个方法，我们要学的是一个人或者神子。 Learn of me, learn from me。 怎么学呢？怎么学呢？耶稣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这里讲到说，我们第一个要学基督负轭。有没有看到轭啊？我们今年是牛年啊，牛年谈牛，我们也希望扭转乾坤，把这个经济转过来。所以有人说扭转乾坤，我不知道牛能不能转，但是负轭的呢是牛。牛在田里面耕地，他们这个地方有一个轭，有的呢是一头牛，有的是两头牛。那我们当我们要把一个牛放在轭下面让它去耕地的时候呢，有的牛很听话，有的牛不听话。我小的时候逃难的时候在乡村住过一段时间，我父亲在中国的时候是种田的，耕农夫，所以他会种田，他会耕牛，所以他要把那个轭架在那个牛的脖子上。有时候他不要，他不听。有的牛呢就性得很好，就很听话。那今天我们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那就是说我们要被主耶稣架起来，把一个轭放在我们的脖子上。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，什么样的心境来负这个轭？第一个呢，我想是要有乐意的心。今天我们不是讲牛，牛要那样子，我们今天讲人。今天我们要做基督的门徒，我们要担当主给我们的责任，或者给我们的这个轭，我们需要有一个乐意的心。那这个乐意的心呢，我们看如果说再从牛的角度说，这些牛经过训练以后，他知道这个是他的事儿，他要这么做，所以呢他就当这个时候到了，牛一牵过来的时候呢，他的头自然就套上去了，套上去后面就有犁，他就拖着这个就走了，就去耕地了。是很高兴啊，看他一面走那个嘴巴里还是吃草啊，还吐唾，不是那个沫，因为他反刍嘛，所以吐。因为走一趟回来一趟，走一趟就回来一趟，没有什么反抗。那有的呢啊，第二个我想同意的心，这里说我们要你们当负我的轭，那就是说我们与主同负一轭。我要有同意的心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